一部电影掀起统战、文化认同与乡愁的浪潮。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庄青龙。最近大陆一部以潮汕华侨故事为主题，在大陆掀起观影狂潮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片当初仅仅是一部1400万人民币（约7000万新台币）低成本的小制作电影，上映后却凭借逆天的超强口碑，一路狂揽超过15亿人民币票房，约70亿新台币，在豆瓣评分更是斩获了9.2分的极高评价，堪称年度最强黑马。电影讲的是一位旅居泰国、祖籍潮汕的女子谢南芝，在故友郑木生意外身亡后，隐瞒死讯，以他的名义代笔替他写信给留守潮汕家乡的妻子叶淑柔，寄送侨批，一写便是近20年。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一封又一封跨越南海的银杏合一的家书，一段被时代和国境线隔开的缘分，被一支笔和一份道义重新缝合起来。随着影片热映，一种特殊的家书侨批进入观众视野。那些泛黄的家书记录了数百万下南洋先辈的血泪奋斗，背后是一个运转上百年的民间邮政兼金融网路，包含通过批缴及送批者的水客、代笔的生活骆驼读书人。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公认的人类文明遗产。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姓。侨批又称银杏，是海外侨胞透过民间管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大陆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是一种信款合一的特殊家书。它的诞生源于近代中国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之一的下南洋。潮汕地区背山面海，天灾战祸频繁，一代代潮汕人从樟林古港乘坐红头船冒险出洋。侨批形成寄批、送批、回批的完整闭环。这些家书是情感的唯一纽带，反复阅读一封家书，是侨眷们最大的精神慰藉。文字极为简短，是因为当年很多海外华侨不识字，寄钱给家乡亲人时要请人代笔写一封侨批，代笔费按文字长短计算，有点像后来发电报按字收费，所以尽量简短扼要。给阿嬷的情书中，一封只有一个字的侨批，1927年印尼陈君瑞寄往潮汕家乡的侨批，正中只有一个繁体字南，左侧赋诗一首：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潮潮。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汕头侨批文物馆珍藏一封由女帆客、出洋女性陈莲英寄回的批信，诉说在新加坡街头卖冰棒为生，此间行情过苦难，尚无从维持生活，焉有余钱寄批。得知母亲三餐不济，他节省日常用费，赴去以赎天伦之罪，短短十几个字道尽天伦的感伤。泰国华侨杨杰给陈海妻子的汇款备注栏写着：见信致切赎回舞女回家，道尽兵荒马乱中侨眷卖儿育女的心酸。影片公司并正式官宣将于6月18日同步登陆中国香港、澳门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汶莱大荧幕，后续也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但对于这部充满人情味的电影，新加坡却如临大敌。新加坡官媒联合早报预先连发6篇评论，篇篇剑指统战，字字不离渗透。这部电影到底哪儿碰着新加坡的敏感神经？让我们来看看披着中华皮、跳动着西方心的新加坡。新加坡真正害怕的不是一部电影，而是这部电影背后的东西。是亲情，是乡愁，是血脉，是那种哪怕隔着几代人也剪不断的文化连接。因为一旦这种情感被唤醒，就意味着一件事，他们几十年苦心构建的去中国化身份可能会出现裂缝。 新加坡于1965年的被马来西亚踢出去被迫建国。一个面积 735.6 平方公里的小岛，没有腹地，没有自然资源，连淡水都要依赖马来西亚供应。北边是穆斯林人口超过3000万的马来西亚，南边是穆斯林人口超过2亿的印尼。而这个岛人口的70%是华人。李光耀做出了一个核心判断，如果新加坡被周边国家视为第三个中国，新加坡就活不下来。这些国家对华人的态度，历史上就两个字，不善。怎么办？去中国化。怎么个去法？关闭华语学校，禁止中文教学，一律改英文。1980年，直接把承载着几代华人文化记忆的南洋大学给关了，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外交上呢？顽皮横竖，安全上抱美国大腿，经济上蹭中国红利。嘴上喊着我不选边站，实际上处处跟中国划清界限。任何可能唤醒华人血脉认同的东西，哪怕只是一封写给阿嬷的情书，都能被他们放大解读成思想渗透。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拧巴的结构，血统是华人，文化要去华，政治要去中，安全要靠西。华人原本是一个跨越国境的，几千年文明积淀的，以汉字和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一个泉州华人，一个潮汕华人，一个台湾华人，一个香港华人，一个三藩市华人，一个吉隆坡华人，他们之间是有文化脐带的关系，是同一棵文明大树上的不同枝叶。李光耀把一个华人占绝对多数的国家，主动把自己的华人族性切除掉。新加坡不只是在当年国际环境恶劣的时候通过去中国化作为权宜之计，而是一个持续到今天，甚至不断强化地缘性国家战略。新加坡用出卖自己的华人身份作为投名状，换来了西方经济体系的接纳和保护。在给阿嬷的情书里，他送来的不是政治宣传，是家族记忆，不是民族主义，是亲情伦理，不是国家叙事，是乡音方言，不是中国共产党，是阿嬷的眼泪。而新加坡那套防御攻势是完全针对政治宣传建造的。当阿嬷的乡音，一封跨越40年的侨批，是两个女人之间不需要任何政治背书的情谊承诺时，整套政治防御系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联合早报硬着头皮，从生锈的工具箱里翻出了统战这个冷战词汇，扣了上去。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本质上是一种否定性认同。汉字、姓氏、春节、端午、清明、舞狮、儒家文化，没有一个不是指向中国的文化家当。新加坡花了60年时间，也建构不出一个肯定性的、内部充实的、与中国完全无关的独特新加坡华人身份，因为这件事在文化逻辑上形式不通的，你不能用一个文明的全部资源做素材，再宣称做出的东西和这个文明没关系。这就是新加坡国家身份的根本悖论。他在文化资源上完全依赖中华文明，在政治认同上必须否定中华文明。他每天用着这些文化资源，孩子起中文名，家里供祖先牌位，过年发红包，清明扫墓等，但每天又必须提醒自己，这些都属于新加坡华人，不属于中国。新加坡可以反对一个国家，但反对不了一个文明。这部电影启动的不是政治认同，而是文明认同。谢楠之替故友代笔18年，他不是出于民族主义，不是出于政治立场，不是出于任何意识形态考量。他是出于一个比这些都更古老、更根本的东西，恩义不可负。故友把这件事托付给他，所以他必须做到底， 做18年，做到自己也老了，也快走不动了，也要继续做下去。这就是情义，这就是信诺，这就是有恩必报。这是中华文明最古老、最底层的伦理。它早于现代国家，早于民族主义，早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它是士为知己者死的那种情义，是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那种道义。情义伦理是超国家的、超现代的、超意识形态的。侨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证据，曾经存在过一个统一的、流动的、温暖的华人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国家边界的概念，没有统战和反统战的概念，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概念。它只有血缘、地缘、乡音、情义。李光耀主义的根本盲点就在这里。他能用现代手段切断政治中国，但切不断文明中国。因为文明不在政府里，不在政策里，不在党章里。文明在更深的地方，它在阿嬷的乡音里，它在一封侨批的字迹里，它在一句反来时饭的呼唤里，它在清明节祖坟前的一炷香里，它在春节年夜饭桌上多摆的那双筷子里，它在一个潮汕老人听见乡音时不自觉流下的眼泪里。这就是李光耀主义无法解决的最后问题。你可以教国民法律，教他们制度，教他们身份排序，教他们国家叙事，但你教不了一个人不为阿嬷的故事流泪。所以新加坡的叙事你可以是华人，但不能有华人共同体意识。你可以有祖先，但不能有归属。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扭曲矛盾？但这恰恰就是他们的生存逻辑。因为一旦华人认同被强化，他们内部的种族平衡就会被打破，对外又会被周边国家视为中国延伸。到那个时候，他们既会失去内部稳定，也会失去外部安全，所以他们只能拼命压制这种情感。而给阿嬷的情书偏偏就把这个情感撬开了一条细缝。新加坡的困境也正是目前台湾民进党政府的困境，台湾民众对统战渗透的字眼耳熟能详，周边又没虎视眈眈的邻国，只有召唤回归的近亲，新加坡去中国化60年还割舍不断华人文化认同与情怀，民进党也没有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永久一党独大的能耐，经济上比新加坡更依赖中国，还用同一文字与语言，民俗信仰中国神祇更甚于大陆，却奢谈去中国化，追求独立。新加坡基于生存现实去中国化，故意走明目张胆的阳光大道，民进党政府却心虚，理不直气不壮地走修订课纲、阻扰两岸交流等暗度陈仓的宵小手法，要与大陆做切割，去中国化，显然像蚂蚁撼大树，徒劳无功。中国人的故土情怀与乡愁是根深蒂固，深植人心。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成千古绝唱。余光中的乡愁是近代震撼人心的挂冠诗词。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